谢谢天父的恩典，今天我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向神有敬拜，下边的时间神的恩典使我有机会和大家思想一个题目，也就是分享的题目叫堵住狮子的口。狮子，老虎，狮子堵住狮子的口，或者给他补充说明，就是狮子不伤身，换句话，狮子不咬人，这么一个题目。我所要讲的这个题目是但以理书第六章，但以理书第六章。关于但以理书第六章，一共但以理书有12章，那么第六章站到哪一个位置上，所以我先用简单的一个介绍关于但以理这一本书。我们知道圣经上全本圣经有1/4是关乎预言的，1/4是讲预言，所以说要解释预言书有两把钥匙 key 两把钥匙，就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。所以没有但以理，没有启示录，我们对于圣经里的预言是没法解释。所以有人说但以理书是旧约里头的启示录，启示录这本书是新约里头的但以理，这两卷书是相辅相成。所以有的解经家说，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但以理和启示录，你就不懂得全本圣经。所以但以理和启示录这卷书的重要性就可以知道了。这个但以理这一卷书一共12章，作者是但以理，写于公元前六世纪，写书的目的是讲到关乎末后许多的事情要发生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仰不是仅仅知道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替我们赎了罪，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这是一个仅仅救恩的开端。我们的属灵的道路远着呢，将来关乎整个世界的发展，一步一步的变化，也就是外邦人世界的变化，以及犹太人历史，在圣经上都有预言的，都有预言的。所以这卷书是讲关于末后许多要发生的事，目的是让我们做神的儿女在世上活着的时候，这个阶段遇见所发生的世界大事，所发生的事，你不至于觉得惊慌失措，不至于这样。一个人在圣经上，第一个有生命没有，你因信耶稣得到的新生命，圣灵内住在你里边，你再有神的话语的光照，对于世界发生的事，在我们基督徒来说心中是有数的，一点不觉得稀奇。你不要听世界上这里大争大战争，那里战争，民打民，国家国多国，国打国，发生这许许多多的惊奇的事， 这都在神的计划之中。如果你要是个读圣经的人，对这些所发生的事心中是明白的，心中是明白的。这一卷书是讲些什么内容呢？我今天只能梗概的，因为目的是讲第六章的地位，所以把前边略略的介绍一点。第一个，这个书的内容讲些什么呢？讲些关于外邦世界。自从以色列人亡了国以后，这世界的权就落在了外邦人手里，外邦人世界的发展的前途都说得一清二楚，至少说到了2600年到今天，也就是拿今天往前看往后看，2600年前关于世界的演变一直演变的今天，这都是2600年前就说到这个必有的结局，今天果然如此应验，这是一个内容。再有，在但以理书虽然是在旧约圣经，也讲到了教会。第三点，也不单是外邦人的世界，也讲到了犹太人的发展史，犹太人的结局，犹太人的一步一步关于主耶稣降生的事，圣经上但以理书都提到了。因为什么？关于耶稣受死钉十字架，这但以理书都提到呢。因为耶稣活了33岁，所以知道他的死就知道他的生，往后一推算很简单。第四点，关于将来基督的国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远，关于基督的国的降临也都提到。还提到关于世界末了诸般的大事都给我们提到了。还有更有一件事让我们特别要注意的，末后时代要有敌基督出来，有敌基督，敌基督也叫假基督。将来世界上主耶稣早就预言告诉我们，将来世界要有假先知假基督起来迷惑多人。那么这是主耶稣说的话。那么在主耶稣降生前大约600多年前，但以理书也就提到了敌基督，把敌基督这个人他的来源是从哪儿出来，这么个敌基督，敌基督他的老根从哪儿出来的，他说了什么事儿，说了什么话，办了什么事儿，他那个模样就给他画成一个图像，那个敌基督那个样，那个轮廓在但以理书都提到了。他说了什么话，办了什么事儿，他怎么样逼迫基督徒，逼迫犹太人等等，都给我们说到了。还有关于大灾难的问题，但以理书也提到大灾难。还有关于基督徒复活，世界人都要复活，也提到这件事。还有审判，关于将来还有审判这件事。再有这个主耶稣二次将来的光景，这都提到。所以但以理书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关乎神救赎的永远的计划。你有了这本书，求神施恩典，要读明白的话，你领会清楚的话，你就懂得神对于世界的救恩的救赎大计划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救恩在你来说相信是偶然的， 在神那儿的计划的救恩的设备早都在预言当中呢。这话都在但以理书都提到，都提到。但以理书他有个中心的思想，就是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，在人的国中掌权，愿意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。今天你不要看世界的动态，谁哪个国家当总统，谁当了主席，谁当了什么，你在你制度不同，大家选举啊，你选举来选举去，你离不开神的手。废王立王都在乎神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看个世界，有了这种的世界观，有了这种的宇宙观，各位，我们的心中是一切一清二楚的。你不要看有的国家是皇帝制度，有的国家是总统的，有的这个制度那个制度，这个选那个选，选来选去你选不出神的旨意。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他立谁为王就立谁王，他废谁就废谁，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。这是但以理书第四章的话语，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，不管你世人承认不承认，实际上就是神在那暗中的掌权。有的国家选举选举选举就差一票，就没选上张三，就落在王五手里头，差一票，差一票，实际上就是有神信仰的眼光，属灵的人参透万事，看这个问题是神的手在掌权。一切事都在变化，都离不开神固定的计划里头。所以这卷书我这么样的简单介绍，很简单很简单介绍介绍，唤起各位弟兄姊妹，盼望你们对但以理书要感兴趣，这本书太宝贝太宝贝，要有兴趣。不要认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在内认为但以理书是不可读的，是一本天书，不容易明白。包括我也是相当年月我就不动这个但以理和启示录。那么圣经66卷对我来说64卷，因为但以理启示录我就不读。我为什么不读？这本书太难读了。这本书是神的仆人，神所重用的神的仆人，人家读的，我是个小小普通的信徒，我没有资格读这本书。这我不是对这书有意见，我是不能懂，我灵敏不够。但是时间了，我就不介绍我怎么接触这两卷书，我就不说了，那是出于神的安排。这卷书告诉各位不是难懂的。你想一想，神的话，神的话，神的话要写到一本，写到一个程度叫你都不懂，你说这个神的话写在圣经上干什么？写了半天你不懂。就好像我今天在这儿讲道是用国语讲，如果我在这说了半天日本话，你们懂吗？不懂。那么我今天在这儿喊这个嗓子干什么？一点用处没有。圣经既然有但以理有启示录，让他神的人你不懂，那么神写他干什么？神说，我谁说让你不懂的？你的态度不对，你没有敬畏神的心，你没有谦卑的心，你没有饥渴的心，这是你的问题。你不下功夫，那现成的就给你，没有。你我们有责任要在这卷书上要求神施恩，下一番功夫也必得到这里边神给我们预备的福气。这一卷书 一共12章，分的段落很清楚。前6章是一个大段落，前6章6个大见证，1章1个见证，后6章4个异象，所以这篇书写的非常的截断，截断分明。那么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但以理书第6章，这就是前一半的第6个大见证，就叫狮子堵住狮子的口，或者说狮子不伤身，就是第6个大见证。那么我略略的把但以理书有关的话语念一念，不可能全部的念给大家，然后用我自己理解的话来加以解释。但以理第6章，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，但以理在其中，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，免得王受亏损。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。这点很清楚了啊，不多解释了。那是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那些人便说，我们要找但以理，找这参着但以理的把柄，除非在他神的法律中就寻不着。好了，第10节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，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（括号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），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，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第16节，14节，王听见这话，就甚愁烦。一心想救但以理，筹划解救他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，说：“王啊，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，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。”16节，王下令，人就把但以理带来，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对但以理说，你所当常侍奉的神，他必救你。好，19节，次日黎明，王就起来，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，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，对但以理说，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哦，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21节，但以理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王就甚喜乐，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，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吸下来，身上毫无损伤，因为信靠他的神。好，这第6章我就这么跳着这个念给大家听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感兴趣呢，请回去把这个全章读一读。通过我这么样简单的讲解呢，我想是可能是有帮助的。这里方才念到第6章的背景是什么呢？背景是犹太人在主前605年亡了国，被掳在巴比伦。 巴比伦又被马代波斯所灭，所以把这个王主奴丹伊里就交了班了，就交给马代波斯去了。换句话，给巴比伦当王国奴，现在给波斯当王国奴。换句话，朝代已经变了，但是丹伊里仍然是被掳的，被掳的。那么有一个王，这个波斯王，这话说到了波斯王大力乌的时候，大力乌王这不说到吗，立100个总督，大波斯王的疆土广大呀，据说都达到印度啊，和疆土很广大的，立了100个总督，可不，总督就是省长的意思，恐怕是在这个120省长里边立3位总理。那么从圣经里看，总理头的总理，王特别喜欢但以理，所以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，他所说话办事无不蒙神祝福，所以王就想立3个总长里边的立但以理是总长的总长，换句话是正的总理。这件事遭到了其余的官员们都记恨嫉妒，所以想法要把但以理参掉。什么叫参掉呢？就是把他对付掉，想法对付他，把他弄下去，把他打下去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但以理忠心办事，毫无差错过失，找不出马柄，没有误国的把柄，所以这些恶人们呢就想了主意了，除了他的信仰之外找点毛病，别的我们没有办法，因为他没错。找什么毛病了？就是信仰问题，因为但以理那时候他有信仰，是个神的忠心的仆人，所以这些恶人们给那个大力乌王就这个提了一个计谋。王啊，除了你以外，30日之内任何人向神向人跪拜神马，这个人必把他扔在狮子坑里头。因为这个目标是针对但以理，王呢是蒙在鼓里头不清楚。王被他大臣们这么一拥护，当然这个小帽都戴上了，也就摇摇晃晃了。让除了神以外，除了我以外，那时候波斯有一个宗教政策，就是说可以人们信仰各信仰的自由，但是信哪种自由也不能够超过王之上，有这么一条法令，这是历史学家给我们告诉我们。所以说他就定了这个禁令，30日之内不许任何人向他的神人进行跪拜，超过王之上不可以的。那么如果要违反了这条禁令，王也盖着玉玺，盖着大章，这话就是必须要执行了。好了，问题就是临到了这个命令，玉玺已经盖好了，针对的目标是针对但以理，王不知道。那个这里奇妙的时候，但以理怎么样？方才我们读，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，知道，不是不知道，知道这个禁令。你想他当总理的，王盖个章，他能不知道吗？知道是知道，我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，也知道这个禁令，王盖了玉玺，他都知道。另外但以理平常有一个习惯，他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足以证明但以理虽然人被掳到巴比伦，被掳到波斯，人在波斯心在耶路撒冷，他是一个爱神的人，所以他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很可能他祷告的时候是面向耶路撒冷，一日3次跪在 神的面前祷告祈求。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，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但以理祈求祷告和素常一样，他知道这个禁令，也知道他要继续跪拜这件事要遭了麻烦，但是但以理向神有忠心，我要敬拜我的神，一日三次，感谢神恩典。圣经里说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按理说但以理又为了小心起见，我敬拜我的神就行了，把窗户关上不就完了吗？我在屋里的敬拜你们外边人知道吗？但以理不，窗户开着还是开着。这是神但以理为了他的信仰向主忠贞，向主忠心，不妥协，不妥协，不硬冲，不在那个投降，不，这是一面他的信心里的刚强，他信靠他的神，他也不造作。什么叫造作呢？你不是说不许我们祷告吗？我不但开了窗户，我把门也开开让你们看。他不这么做，也不关，也不开门，也不关窗户，照常素常一样祈祷他天上的神。这就叫那恶人看见了，恶人就报告给王了，王啊，你不是盖了玉玺了吗？对不对？三十日之内怎么怎么样吗？王说是啊，有这么个事儿啊，但是你所设立那个总长那个但以理他不理你啊，他还拜他的神呢。但以理那谁那个王一听，在这个心里愁烦，因为他喜爱但以理，但以理忠心办事，毫无差错过失，愁烦。所以王一心内心里说想救这个但以理，那么这些恶人们也就看出这个王的意思来了，真像火上浇油。王正在这想办法筹算着想法救但以理的时候，这些恶人上来了，王啊，咱们波斯可有个政策呀，王要盖的章必须得照办呐，你盖的章不能改呀。这意思说那但以理非死不可，你不能救他，你救他呢，那就你章就白盖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王没有办法，只好把但以理放在狮子坑中。那么从王的身上的表现看，王当夜晚上不听音乐了，也不吃美味了，而且睡不着觉了，因为他一心想救但以理，没办法。他说出一句话，你说常侍奉的神让他救你吧，这句话是个好意思，不是个贬义，说我是没办法了，只好你的神来救你吧。王一个晚上没睡觉，第二早晨黎明时候，刚刚天亮的时候，这个王就到狮子坑口上来看看但以理到底死了还活着呢。圣经上说王哀声呼叫，哀声呼叫，那个王叫唤的声音我大概学一学，可能是这个味道，你听一听，哀声嘛。各位，我们人说话呀，能听出他的话，这话是哀声还是欢乐的声？你不信听听广播电台，哪个领导人死了没有一个人都是哀声，我们伟大的领袖谁谁谁几点几分不幸逝世了，都是这个味道，没有一个这么喊的，我们伟大领袖死了。你究竟你是高兴了，你是在这悲哀了？如果把卫星放到天上去了，你看他喊起来，我的卫星上天喽，没有一个我们的卫星上天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人说话呀，他带情感的，从你说话那味道都听出你是高兴，你是悲哀。 这个王今天哀声呼叫，那个味儿一定恐怕是这个味道。山泉仆人大义里啊，你现在还活着的吗？一定这个味道，哀声呼叫。大义里在坑子里，愿王万岁，这声一定是高调，没有愿王万岁，不会低的，一定愿王万岁。我的神堵住了狮子口，没有吃我，因为我在神的面前无亏，我在王的面前也没行过亏损的事。王高兴了，赶快打发人把他从狮子坑吸上来了。吸上来以后，把那些恶人呐，连妻子带儿女都扔在坑里头，让狮子骨头还没到狮子坑底呢，狮子就把他们骨头都咬碎了。这段记载，这段记载历史学家有考证，说是啊，王这是恶人造的谣言，说是王小一心救但以礼，所以呢先把这个狮子啊用别的肉啊把这个狮子喂饱了，所以等但以礼扔在坑里的时候呢，他那个狮子肚子饱了就不吃它了。这是历史学家给我们提供的材料，往这个事情传到王的耳中去了啊。好，这样子我把狮子真的喂饱了，把蛋液里吸上来以后，把狮子喂得饱饱的，我把你这些恶人的妻子儿女扔进去，看这狮子吃不吃，狮子都吃饱了以后把他们扔下去，还没到坑底儿呢，就把这些骨头都咬碎了。这是历史记载这段，足以证明神不让狮子咬伤他，这是出于神的大能。就这段记载，事情是这样记载的。好，我们这个这件事情就是这样，这事情就这样。我们现在翻过头来把事情也说清楚了，我们回想回想这一段的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属灵的教义啊？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个知识历史来看，要从中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帮助。第一点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但以理是大有信心的人，他一心信靠神，向主忠心，不妥协也不造作。不妥协，造作出于血气，出于肉体的活动，我也不妥协，我也不庸通，照常如旧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和素常一样。我的窗户开着，我还仍然开着，我不叫你关上让你看不见，我就开着。所以他的心向着神是绝对的忠诚。有一位牧师向一个年轻的小弟兄说，小弟兄啊，如果有一天人家问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说了我是基督徒，你要说你是基督徒，你就要有难处啊，可能把你抓进去，把你打成反革命啊。完了小弟说，要照那么说，那我人家问我的话，我就说我不是基督徒。你看我这牧师咋说，对了小弟兄啊，你这就叫对了，你这就叫灵巧像蛇，驯良像什么叫鸽子啊，你就对了。弟兄姊妹，对了还是错了？他是牧师的，这叫什么牧师的叫？你本人不向忠心，你还教导信徒，也走那个庸通假冒的工作，人家问你基督徒啊，我不当基督徒，我不是。我心里说，我里头信谁知道？人家丹一礼不是这样，丹一礼说，我心里相信，我外表该开窗户还开窗户， 我也不因为我勇敢有胆量，不但开窗户，我把门也开开，反正人也不过分做，这叫不造作，不庸同，不妥协，照常如镜，一日三次在他神面前双膝跪下祷告，这表明丹以理在神面前就忠心，在神面前信心。有点什么味道呢？你大家记得以斯帖记里头第四章第十六节有一段话，那就是以色列啊走大难了，那时候有一个这个恶这个人呢，叫哈曼，要害犹太人。记得这个，你们有兴趣读一读以斯帖记第四章。那时候以斯帖是当王后的，王后王又不召见他的话，他不敢私自去见王去。他的叔叔到摩底改，摩底改告诉他，此时此刻全民族要遭殃了，你今天住在宫中，住在宫中你倒没事了，你莫想你今天得到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今天的需要吗？以斯帖说，王没召见我，我去了要杀头的。后来以斯帖说，好吧，就这样，我就违例见王，虽然王没召我，我自己主动上去，因为我们的民族大灾难临头。有一句话，我死我就死吧，这以斯帖记有了这么一句话。今天但以理在神面前有这样一种存心，彻底的奉献，死就死吧，狮子咬就咬了吧，咬了我也不妥协，我也不失去我向神的忠心。感谢神恩典，这是大以理但以理对神的信心、信靠、尊重神、敬畏神到这个地步，这是我们真是求神给我们的榜样。第二点，虽然恶人怎么样陷害他，但是因为但以理忠心办事，毫无差错过失，找不出他误国的把柄。从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这个人不但有信仰美好的灵性，还有美好的生活的见证。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要说我们属灵啊，我们属灵啊，属灵到一个地步，你别忘了在地上活着，我们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。你这个人要有好行为，没有好行为才有好行为才说明你里头的美好的灵性。反过来说，你再属灵有美好的灵性，你没有美好的生活，你不是一个好神的儿女。不是，你再发热心好像挺爱主，你没有生活的见证，没有好行为让人就挑出你的可指摘之处，你不是个神的好儿女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一块布道传福音，有一个弟兄非常热心和我们一块去布道，后来多少年之后，这弟兄也是学医的。有一次我们在某个会议上开学术会议，有一位教授给我们讲员，我是学员，我在台底听，讲课讲得非常的好，我于是很起了羡慕的心，我来见这位教授，姓陈，陈教授。我说，陈教授，您是，我一看这岁数和我相仿差不多，我说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他说我是哪医学院毕业的。我说您是哪一年毕业的？我是哪一年毕业的。哦，我说您那一年那一个学校又是那一年级，那个有一位同学某某人也认得吗？那就是我们一块传福音那位同工。你看这位陈教授说啥？那人坏透了，这一下子就把我顶回去了。哎呦， 我说我们这弟兄热心传福音呢，怎么坏透了呢？然后他解释了，本来我的意思有点意思，跟他搭搭边儿啊，慢慢跟他建立点好朋友啊，说的那近乎点啊，能够把福音多少给他露出点，是这个意思。也一下把我顶嘴顶回去了，坏透了。我说怎么了？救济总府给我们发这个救济罐头，一人一桶，一人一桶。结果我们发这个罐头的时候少了一桶，有一个同学得不到。大家就说了，领的时候都是够数，为什么少一桶呢？大家就翻呐、啊，翻来翻去的，从他的兜里头翻出两桶来。你说他坏不坏？完了，这一下子把我就说回去。各位弟兄热心有什么用？传福音有什么用？哦，不是没用，传福音再热心，你没有好行为，没有生活见证，你讲那边道本身就打了折扣。为什么你家庭里父母没信主？因为陈，你今天信了主，你的父母从你身上还没看出你信耶稣而是有什么改变。为什么你丈夫不信主，你妻子不信主？因为你还没有足足的改变，见证你神的大能在你身的变化，所以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，人家说算了吧，也不过是如此。你别说，你去爱你的主吧，你那两下子我清楚。各位，我们的生活行为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家里的人，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女给你说出见证来，这个见证是最真确的。我们来到教会，都是互相谦卑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 ，Morning， 好，你好，我好，你在家里什么样？你和你妻子说话是什么样？你对你儿女什么样？你儿女的心目中，我这个父亲，他是信耶稣的，甚至传道人，他所作所为所行，他给我一个什么一个印象？各位，你不愿意亲人，你不要埋怨他们不信，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给他们做出见证来，让人的信服。谢谢天父，今天单一里不但有美好的灵性，还有什么美好的生活的见证，找不出把柄，所以只能在信仰找。那信仰找就找吧，那没办法，那就叫为义受逼迫了，有福了，感谢天父啊。但一比今天让狮子没咬，就咬死了人家，有福了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谢谢天父的恩典，有美好的灵性，一定得有什么内外在的美好的生活。今天丹尼里所遭遇的可以说完全是为信仰的问题，所以彼得前书说，你们肉如果为了犯罪而受苦，那不叫为信仰。为了信仰是单纯为了信仰而遭到的难处，这件事叫为信仰而受逼迫，这叫为主受苦。真是为主受苦，主负责任。你心里明白，愿意施恩点。我们在国外弟兄姐妹的环境是太自由了，你们谈不到谁逼迫你们，有吗？没有，在国内不是这么样情况的。谢谢天父神的恩典。但是怎么样，我看见这几十年中，当初我们年轻人一代人可以说持守信仰，没有一个不遭到难处的啊，下监狱的，送到边疆的、新疆的，去到青海去劳动改造的，有大长达一二十年的，把这青春都耽误了。 各位弟兄，这今天就是老年，我们都到老年了，我们见在一起了，非常的亲切。一回顾这五六十年神在我们身上个人让我们所经历的，满了感谢神的恩典，都不是为了自己犯罪而受苦。但愿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座要这个道理要讲给大家听，你不要刮属灵属灵属灵属灵到一个地步白糖咸盐分不清楚，那个不行的。应该什么属灵人脑子更清楚，学习起来在学校里应该成绩呱呱的，做不事情在公司里做事应该是让老板一定忠心信得过，一定这样。因为你不是给他干，你是给神做，一定是这样。我谢谢天父的恩典，就我在那些年月我被劳动改造的时候，我也荣耀归给神，我也认真的接受这份改造，我不偷懒。因为我们那些人呐、人一块劳动改造啊，他有人就会抢窍门啊，怎么你怎么抢窍门，他呀劳动了一会儿以后他想休息，怎么休息呢，他就跑那个我们北方叫茅坑，茅坑懂吗，茅坑就是厕所呀，你不要忘了不是冲水马桶的厕所呀，是一个大坑，上边一个石条，然后你在这蹲那儿用吧，然后那个东西掉下叫嘣嘣，因为那个东西就有一丈深。好，他怎么样，他跑在这去装大便去了，然后再抽根烟儿，待会儿蹲可蹲了十来分钟，蹲够了出来了，人们以为他是大便去了，实际上在那去休息去了，过了一两小时他又去蹲去了，一天他这个大便也不知道多少次，每一次都是假的，这叫偷工减料，人家会干这个，荣耀归个神，我不偷这份工，认真的劳动，认真劳动。所以后来2003年3月他们把我们解除了以后给我做鉴定，就说这个人呐、你别管他，你看着他他也是那个样，你不看他他也是那个样，感谢神，荣耀归个神，劳动里头荣耀神，让我们看我们是基督徒，当了基督徒而受的苦，我们充足领受了这份苦难，劳动咱们就认真劳动，我一个人从我手里头运那个煤，长一天工作量长达5万斤，5万斤的分量从我的手里过来，亲自5万斤，不偷工不减料，认真去做，因为啥，我从我神那儿领受，神许可我为了信仰，我不是为了别的问题，我神允许借着这个熬炼我锻炼我，感谢神。那时候神有句话，你哪儿这么大力量从手里头能经过5万斤的这个分量的重呢，有一句话，神的力量，神的话来了，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什么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什么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不知死亡。那是5万斤全院的锅炉39天供应的煤，多少都是我一个人供应的，往年他们供临时工雇3个人，我一个人干，供给全院职工连病人来取暖。那时候力量从哪儿来，就这句话，神呐、我有这个宝贝放在我瓦器里显得莫大的能力，神呐、我今天就要经历经历你说莫大的能力到底到有多大，这是我的力量。所以我感谢神，我能做见证，至少从我本人身上 亲自一个人没有帮助五万斤劳动量。谢谢田伯，劳动改造也认真忠心办事，也不偷懒，也不偷懒，而劳动也劳动成样儿的，让人看这个人某某人，他就是为这个信仰基督徒，人家干起劳动来认真，在那儿不偷工不偷料，也在这个问题上也为主做起见证，荣耀归给神。另外我们从但以理身上还学习什么，他大有信心，这个信心不是一下子增长的，信心是逐渐增长的。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，这福音是因信以至于信，这两个信，一个是从信到信 from faith to faith， 对不对？从信到信，这俩信不是一个水平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信心成长是逐渐逐渐的加深，逐渐逐渐的增长。人没有一步登天的大有信心的，不是的，因为他更多经历神，他第一次某一件事就经历了神，他说神是我的大能者，第二次遇见问题他就敢相信的，越敢相信越敢靠神，越靠神越看见神的大能，就像周而复始，这样就把信心锻炼起来了。但以理今天所以有这么大的信心敢下狮子洞从容不迫，也不是说突然间发生的，第一章里头有大神迹，吃素菜喝白水能吃胖了，这是第一章。第二章但以理能给尼布甲尼撒王解梦，关乎外邦2600年到现在世界的历史，各位这都说得清清楚楚。第三章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大爷拜了一个大，跟立了大金像，让这个所有的全国人民跪拜，有四个小三，三个少年撒旦拉米撒亚布尼哥不跪拜，结果扔在火药洞里头，这火药洞不伤身。第四件事，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王解梦。第五件事，但以理给那个波沙撒王解梦。那就那一天当夜，巴比伦就灭亡，就灭国，波斯王打进来了。这前面有五个大见证，但以理有的他亲身经历的，有的他听说的，他心里知道全就能那么样子，所以今天第五章临到我下狮子坑这件事情，我相信出于神他能救护，既何不救护，我也不失去向主的忠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要锻炼的，你多要数算恩典，你数算数算，从你信认识主开始到现在，哪一件事你怎么祷告的，神怎么成全的，要在下次再轮到一个问题，你就敢信靠他，周而复始的你信心就增加起来，信心是逐渐逐渐增长的。患难和基督徒的关系太密切了，一个让我们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，我们的旧造的生命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啊，自私自利骄傲自大污秽肮脏，这个虚伪诡诈东西多得很啊，这些东西是我们旧造的生命，没信主以前亚当给我们遗留下的旧生命，这个旧生命很多的毛病，这个毛病怎么办，只能用十字架来对付，十字架就是苦难。我们生命怎么长大，旧造生命逐渐让它对付死，新生命叫它活，就这么一个规律，好像一个天平一样，旧生命多多的死就轻了嘛，这边就高起来，旧的死新的活，所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。我们旧造生下来，我们的旧性里有很多的旧毛病旧习惯，这个东西是妨碍我们新生命的发展，所以神往往用苦难也就十字架来修理你，好像你一块宝石，哎呀时间到了， 那么见面啊，感谢主，我就停到这儿吧，好吧，啊，好吧，好，好，我就停到这儿啊，时间不够用，实在不够用，好，我就停到这儿，我现在也操练时间问题，因为我有一个毛病，我不是没有时间概念，我总得感觉我的话没说完，所以呢。那我要占了很大的时间，所以我就停到这儿。我现在从这儿开始学习，到终点站住。没讲完咋办？神负责，我没办法。我就这样去接受。好了，我就到这里。